接下来我要讲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我们的题目是“守望者”。上个星期呢，德云牧师在这里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在白天或是在夜晚的时候，他说任何人都可以随时的到神那边去买油。但是当你买油的时候，你如果油只是加在灯里面，你没有另外预备一个器皿来盛油，结果到了晚上睡着了，然后耶稣回来的时候呢，突然发觉醒了，那个灯已经熄了，然后那个时候不是买不到油，而是来不及去买了，不是买不到，而是来不及去买了。所以呢，在现今的时代，因为耶稣回来的日子延迟了，也好像整个世界呢都已经睡着了，以至于当听到说新郎要来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发生没有油灯灭的情况。到那个时候呢，说有可能你买不到，或者借不到，或者是呢别人也有困难，他也借不出来给你，或者你自己也有困难，借不出油的时刻，那个时候再想要去买，真的来不及了。我相信这一篇讲到了，给弟兄姐妹们很大的提醒。而同样的，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还有一个角色，我不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我想跟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第6节的经文，那边说，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哎，这个角色是谁？这个在那边喊叫的角色，其实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喊的话，这些人都睡得很死，都不会醒来的。所以无论你是警醒或不警醒，事实上你都会面临身体上的需要，一定有睡着的时刻。不要在那边强说，哎呀，我这个人是绝对不会睡着的，我可以悬梁刺股，把头发绑在这个梁上面，在这个椅子上放几个钉子，我保证我不会睡着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在拷打囚犯、审讯囚犯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方法，就是不让这个犯人睡觉。再坚强的人，经过好几天都不能够睡觉的时候，他甚至于会整个的精神崩溃，以至于什么话都回答了。所以呢，你不要说我一定不会睡着的。 No， 你一定有可能会睡着的时刻。而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能够警醒着做你的守望者，那该多好。而且广义的来说呢，这个睡着了也不必是真正指你身体上的睡着，只要是你对于所要临到的这件事情你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想到，你就算是对这一件事情已经睡着了，是不是？而昨天呢，按照我们一年读完圣经一遍的这个进度，我们读到了以西结书33章，在那里呢，神就提醒以西结，他说我要在犹太人里面拣选一个人，让他作为守望者。但我们晓得以西结是成为以色列国的守望者。我们也来看一下这几节的经文。以西结书第33章第2到第6节，以西结书第33章第2到第6节，我们一起念。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 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他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所以我们看见大部分你想到守望者的时候，你会想到的就是说在战争中所设立的守望者。的确在旧约的时代呢，因为通讯的不发达，敌人有可能会随时突然的出现来攻击。如果你没有设下来预先的这些防备的措施，没有安排守望者，你就可能会吃很大的亏，甚至于全军覆灭的。因此呢，要设立守望者。就好像中国历代以来，他们都会修建长城，然后在长城上面设立这个烽火台，旁边就堆着这些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狼烟的这些燃料。所以当这个在上面守望的这个兵看见北方的蛮族、异族、匈奴这些族人来到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烽火点燃，很快的通知后方的防军啊，要注意这边的状况，或者是要赶快来增援。因此呢，全城、全军或者甚至于全国的安危，好像都系于这几个守望者，或者说边防军的身上。守望者虽然不是一个很显赫的职位，但是呢，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职位。所以担任守望者的人，必须要是很忠心、尽忠职守的，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疏忽。其实我想大家都看过战争片的了，无论是古代或者是现代，如果敌人要攻击你，而且甚至于是在偷袭你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就是在夜间值更的那个守望者。其实甚至于在正面作战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把那个站在很高的那个人先把他干掉，因为这样子就会让敌军好像变成眼睛瞎了一样。所以在军中设立这个守望者这件事情，大家真的是不会陌生的。但是在其他的情况呢，有没有也要需要设立守望的人、守望者？其实对于一些天然的灾害、灾难、重大的事件，可能也都应该有。我举个例子，日本是一个科技很发达的国家，他们国家有非常多的地震，因此呢，他们就发展出这个地震的预报系统，而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在2011年3月11号下午2点的时候，日本发生了一个超过9级的大地震。据说呢，在这个地震呢一发生以后，他马上民众就从手机上得到警告，因此从这个海里面到这个陆地上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让所有这个接到警报的人能够在房子里面赶快找一些掩护的地方躲起来。可能没有时间让你来得及逃出建筑物，但是可能有时间让你躲在一些坚固的家具底下，这可以减少伤亡。不过呢， 这一次造成最大伤亡的并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因为地震后来所引起来的海啸。那海啸呢，从海上传到地上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海啸的预警的时间呢，就比地震来讲呢是可以长很多的。只要得到警告立刻往高处跑，就能够有机会得救。而的确在日本的有一个叫宫城县，那边有一个小渔村，他们这个小渔村的公共广播系统就在那个时候播出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发出警告说有6米高的海浪正在袭来。事实上后来证明是9米高，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有6公尺高的海浪正往小村子这边袭来，请立即撤离。这个警告是有一个叫做 Mickey Endo 的24岁镇公所的职员发出的。这个警告的广播一直持续到他的那一栋建筑物被海浪、被海啸所吞没。后来估计呢，大概有10000人以上听到他的广播而逃过这个海啸。但是和他在一起也离开的同事说 ，Mickey Endo 没有离开他的职位，他一直守在那边，所以他被海啸冲走了，下落不明，估计是死亡了。那这一次日本的地震跟海啸灾难呢，包括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能够统计出来的，在当时就已经有27000多人。所以对于这个 Mickey Endo 来说，他的责任就是一个守望者的责任，在海啸要来的时候，他尽快的把这个信息广播出去，能够传给每一个人。而传给每一个人呢，是不管那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管听到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尽他的责任把他的信息传出去。这是一个有关于他全村人的生死的问题，甚至于这一件事情值得他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这些听见广告声的人，如果他们做出了他们该有的反应，他们就能够得救。如果他们把警告当成是耳边风，不当回事，他们的灭亡就是自己的责任了。那当然，这个是在地震海啸方面所设立的警报系统。而更为我们所熟悉呢，其实来讲，你可能都没想到，天气预报系统，它算不算是一个守望者？天气预报员，每一次对有飓风来、龙卷风来的预报，能不能够帮助别人？上个星期 ，Laura 台风在这个 Texas、Louisiana 那边登陆，你晓得有30万人撤离，撤离人都得到保全了。所以只造成了少数几个人的死亡而已。所以的的确确，气象播报员他也拯救了许多的人。所以这个气象播报员算不算是一个守望员？我想你会同意，他们是可以算的。那么现在呢，在许许多多的国家，不管是在飞机场、在船的码头、在这些海关的地方，设立那些所谓的新冠病毒的筛检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可以算是一个守望者？都同意吗？是的。所以对于一些重大的灾难、一些环境、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也会设立一些守望者。还有第三类呢，哦，这个是 那一次海啸的这个照片啊，日本大海啸的照片。那第三类呢，是对于个人行为设立的一些个守望者。以西结书33章呢，写这个这一篇章节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信息临到以西结身上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巴比伦最后一次攻破之后了，也就是主前586年被攻破，所以写这个33章的时候，他们估计是主前585年那个时候传讲的。这时候已经没有战争了，对犹太人来讲已经没有战争了，为何神还要以西结设立守望者呢？我们再看旧约中还有另外一种守望者，是在和平时期设立的，他们就是在圣城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在圣殿中的祭司，在黑暗黑夜里面呢，他们按着班次守望，除了在圣殿里面的要为圣殿里面的灯台加油添料，免得灯光熄灭以外呢，也要站在城墙的高处，在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四个角高处呢，都会有人在那边守望。他们等候天亮，他们面向东方，啊，当那个曙光一现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大声吹响他们的号角，叫醒耶路撒冷城的居民，到圣殿里面去献早祭。甚至于直到现在，当你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早上你会听到同样的脚声，也会听到喇叭声音，是穆斯林的喇叭叫他们的民众起来祷告，或者是脚声催促犹太人起来祷告。现在呢，虽然圣殿没有了，但是神要他的子民汲取这一次失败的教训，提醒他们之所以会失去国家，就是因为犹太人犯了两种罪，一个是拜偶像的罪，一个是做恶事，做各式各样的恶事，拜各式各样的偶像。什么人需要守望的人来提醒他呢？就是这两种人。我们来看接下来以西结书里面讲说，这两种人是需要守望者的提醒的。在以西结书33章7到13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人，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恶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 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所以我们看见一种是恶人，当然也就是有很明显犯罪行为的人，另一种是义人，平常被认定的好人。可能我们没有理解到说当做了不去做，这也算是罪了。这是雅各书里面的话，所以有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好，你如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去做的话，那也是算是恶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说恶人需要提醒，但义人为什么也需要提醒呢？义人只是过去没有做出什么恶事来，并不代表说他以后不会做出恶事，也不代表他以后有些该做的事他就一定会去做，或者是没有去做。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被提醒的，每个人都需要被提醒，只是在这里呢，神提醒的方式好像是不一样的。通常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我们说哎呀，这个坏人，这个恶人，大部分的人呢，就是选择不要去跟他打交道，是不是？甚至于呢，你会劝别人跟他还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做父母的不是常常对小孩子说，不要跟你那些狐群狗党在一起，你要远离他们一点。但上帝的做法呢，好像不一样。上帝告诉以西结说，如果你不去警戒恶人，也不去劝诫他们，那些人不但会死在罪孽之中，不是到此为止，上帝也要追究责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上帝会用什么方法来追究以西结的责任，如果以西结没有去做的话。但我们从以西结的处境来设想，他的同胞不断的背逆上帝，以至于呢，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只有那些背逆上帝的人受到惩罚，是全体都受到惩罚，是不是？今天在美国如果暴乱发生了，只有那些暴民受到惩罚吗？ No， 我们的公司 Macy 他们的店就被那些暴民都抢了，也一样遭池鱼之殃的。所以呢，受惩罚的是以色列的全体众人。想想看，他们被异族统治欺压的时候，以西结他能够幸免吗？显然没有，他也是第一批就被掳到巴比伦地，住在加巴鲁河边了。而另外呢，至少我们也在耶利米的身上看见，当以色列亡的时候，灭亡的时候，那些恶人把他一起带到埃及去，他自己不愿意去，但是别人把他硬是架着去了，他后来就死在埃及了，是不是？他也好像被追讨了罪一样。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呢，上帝不要我们只顾自己好，也要期待别人能够变好，因为神是让我们活在群体里面的。当这个群体里面有恶人存在的时候，不管他有没有把他的坏事直接做在我们的身上，在同一个群体中，你不是直接受害，你也会成为间接的受害者。当疫情来了，经济出了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害？当然， 好像呢，过去也常说有温室效应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证据显示，二氧化碳的增加是造成地球温室效应的原因。地球温室效应影响的程度之大呢，在2008年的时候，美国前任副总统高尔在联合国说，气候变迁的速度比联合国在政府之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所通过最严重的预测还要快上许多。所以后来高尔跟他的研究小组共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全世界的气候真的是越来越极端化，不断的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天灾。而另外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雾霾的现象。这是2015年中国有一个曾经是女记者的，名字叫柴静的这位女子，她做的一个报道。这个报告呢叫做《穹顶之下》（Under the Dome）， 讲到中国大陆的雾霾之灾。这张照片是在天安门广场前面照的，看看那个雾霾的情况多么的严重。但是北京还不是最严重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象到其他的地方会有多严重。这是呢，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之下的后果。活在其中的人，想想看，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一同受到它的灾害。其实呢，最近这20年来，因为全球的暖化，早已经是个严重的问题。最大的祸首、最大的灾害，就是这个空气污染。虽然言者谆谆呐，但是听者渺渺。你说你的，发自内心说得很诚恳，但是呢，这些听的人呢，当耳边风，藐视他。我发展我的，只要我能够赚钱就好，全然不考虑到自己的家乡、国家，甚至于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有学者说，在下一次的物种大灭绝正在进行当中，每一年灭绝6000种以上的物种，而甚至于最后呢，人类也可能被灭绝。但很特别的，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之后2个月，美国的 NASA 发布了一些照片，一些有关地球上的照片。因为汽车的停开、飞机的停飞、工厂的停工，空气污染减少了，在许多的地方呢，从太空中又可以拍出清楚的照片了。而一些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那些印度居民说，哇，原来天上的颜色是蓝色的，他从生出来到20岁从来没有看过蓝天是什么样子。所以从属灵的立场来说，劝诫别人不做恶事，是因为上帝不愿意任何人灭亡。但从人类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说，阻止做不对的事情，也是可以为了降低自己、降低家人、降低朋友们受害的风险。所以在刚才读的这第11节的经文里面，耶和华说，我只愿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看见对那些已经陷在罪恶里面的人，上帝是要人用更多的功夫去提醒他们的。就算知道他们愿意接受的这个可能性，可能机会也不大，但是也不能不去警戒他们，因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期待都是得救， 而不是灭亡。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得救，都能够不至于灭亡的。所以呢，我们呢，基督徒应该站在守望者的位置上，要体会神迫切的心情。神在那边说：“转回，转回吧。”至少给这些犯错者有一些机会，我们去劝诫他们，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在纽约 ，David Watson 这个牧师，他设立了 Times Square Church 时代广场教会。他当初设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到了纽约，看见那些帮派分子在街上彼此杀过来杀过去，然后有人就死亡，都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他就愿意跟神说：“我愿意到那边设立教会。”他设立教会以后，拯救了不知道多少的帮派分子。他们教会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过去是黑社会帮派的分子，但现在呢，却是站在那边敬拜赞美，在那边甚至于站在讲台上讲道，到各个角落去传福音，拯救当地这些不良分子的人，他们可以成为那个布鲁克林那个地方的守望者。好，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第十二跟十三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罪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这一段呢，紧接义人的话有另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人有积功德的想法，以为呢，平常你多做一些好事，等到不小心犯错的时候可以功过相抵，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想想看，你能不能够在你开车超速被抓的时候，你跟警察说：“哎呀，我从来都没有开车都没有超速了，你知道我是一个好驾驶哎，我在路上还帮别人补过胎，我还帮别人打过电话，叫过911的。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我还常常捐钱，我还常常帮助别人。你不可以抓我，听到没有？你不可以抓我，我是个好人。警察会听你的吗？警察会理你这样的申诉吗？不会的。因为犯罪和行公义是两回事，功过是不能够互相抵消的。这就是神在这边特别要说明的事情。中国人说啊，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你说的好听的话，帮助你的话，常常觉得哎呀，很难接受。好的药呢，常常吃起来觉得苦，但是需不需要？需要。感谢神呢，上帝因为爱我们，才会在我们的身边旁边安排这些守望的人，随时提醒我们不要犯罪。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说警戒话的守望者当成是跟你作对的人。当有人对你说出一些你不爱听不受用的话的时候，你要能够分辨究竟他说的话是警戒的话，是对的话，当然还是一些莫须有的八卦的垃圾话，你要能够分辨。所以 要跟神保持好的关系啊。那我们就要问了，有人在为你守望吗？最近有一条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吗？想想看，这个星期我要讲到刚才 Joseph 要带敬拜，然后呢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祷告会里面就为我们两个祷告，为我们守望，求主来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求圣灵充满我们。另外呢， Ivy 跟慧中要回台探亲，探望他的父亲还有爷爷。除了星期三的时候我们大家为他守望祷告，我相信从今天起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团队呢也会一直为他守望祷告，常常记得为他祷告，也为李伯伯祷告，会直到他们安全的回到台湾，经过这个14天的隔离检疫，然后可以看到他的父亲或者是爷爷，然后呢继续的为他们守望，直到他们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来。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被祷告的人非常开心，也很放心，知道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众人这样子的彼此的代祷的。过去我们 Advent 台湾短宣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在 Advent 团队建立以后就开始为他们代祷，直到他们到台湾参加 Boot Camp 新兵训练营，然后到两个礼拜的服事结束以后，守望还没有结束，直到他们踏上返程的飞机回到我们中间才结束。这个很重要的，是吧？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守望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经过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机场的，结果就是觉得不平安，后来呢宁愿多花一点钱买了机票，结果那一年土耳其就发生政变，如果我们买了那个机票的话，他们回来的时候刚好到达伊斯坦堡的时候政变发生，那你想想看我们在这里会多么的焦急。但是呢因为有代祷，因为有神圣灵的启示，我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还有呢，我看见每一次呢教会里面有姐妹要生产的时候，哦，在要去生产之前，他们通常都会打电话到我们家，请我和师母为他们祷告，而我们呢会为他们守望，也知道他的小组、他的组长、他的组员们其实也都是一直在为他祷告的，一直直到他生产平安结束为止。甚至于呢组员们还会为他发起坐月子。所以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中，我们真的是彼此守望彼此代祷是非常频繁的，特别是你所参加的小组，他就是你最亲近的家人，许多的时候甚至于比你远方的家人还亲呢，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嘛，啊，他们对你的帮助可能更大。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嫌你觉得你的小组长好烦啊，怎么一直盯着我，你要晓得他可是你的守望者，他是为了你好的。记得上一次师母分享这个芬妮的见证吗？在2008年的时候，在那个以前他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的时间，每个礼拜就一天休息的时间，他就去逛街啊 shopping 啊做这些事情，每一次呢就接到他小组长给他打电话说，哎，来要参加小组啊等等什么。终于有一次神给他启示，然后他就去参加了小组，然后他去参加了遇见神营会。他参加遇见神营会的时候是 他的小组长把他从百货公司里面拉出来的，使得他能够在那个营会当中经历了神，生命从此改变。你知道他现在也成为我们教会中最好的守望者之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只有星期天来到教会，聚会完了就走了，甚至于连提供的免费午餐都不吃，你跟其他的会友没有什么来往，周间也没有参加小组，说实在的，真的是太可惜了，真的是太可惜了，要跟这个神一样说两次，还有人说重要的要说三次，所以我们再说一次，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是太可惜了。不可讳言的，很诚实的讲，在小组中的关心跟祷告，当然是最多的为你自己的小组里面的所做的。对于别的组呢，或者是教会中的会众呢，除非像这个礼拜三祷告会有被提出来，或者是有人发到这个互助群组里面说，啊，我有什么需要祷告，要不然的话基本上没有人为你祷告。不是大家不愿意为你祷告，是因为不知道，或者呢即使祷告呢可能也是比较笼统的，或者是少很多的。那这一方面的责任呢，不在别人身上，完全是在你自己的身上。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不能够见面，但是在 Zoom 的这个聚会当中呢，在线上，在微信里面，微信群里面呢，只要你愿意说出你的情况，说出你的请求，你的需要，你的困难，你就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人真的会认认真真的为你祷告的，他们有可能的话他会帮助你的。所以不要孤立自己，不要让仇敌在你的耳边告诉你说，哎呦你好可怜哦，看都没有人关心你，看你今天生病了也没有人来探望你。不要让这个仇敌的诡计得逞，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守望的，只要你愿意说出来。所以有人在为你守望吗？答案是是的。当然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是互相的。那你有在为别人守望吗？通常大家会说，啊，你做牧师的，你有责任警告会友。那可能会发生的灾难，比如说，从新闻中如果了解到股市财务方面有会有困难，比如说在疫情中，我牧师不需要是专家，我也知道工作上经济上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过去的讲道里面有没有提到大家要在这方面要小心？当然有提到，我们在疫情里面讲了将近15篇到20篇的道里面，有多少讲道都是属于守望式的讲道，我想大家都可以知道的。不要说没有警告你，有的常常的提醒，常常的警告。所以也许呢遇到了天灾，也许在讲道中我们这样做全面性的警戒，当然牧者也会为会友的身体健康啊、出入平安啊、交通状况啊、工作情况、灵命状况来祷告，甚至于呢觉得有圣灵有启示的时候，我们也抹油为大家祷告。但相对的呢，我们做牧者的，我们也需要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你们常常为我们守望祷告。因此呢，这个守望工作的这个祷告的工作呢， 事实上不只是互相而已 mutual 而已，而是应该像那个蜘蛛网一样绵绵密密的。当然有些人是被呼召出来做代祷者，他们呢也比较喜欢做这一方面的服事，但这并不是说没有这一方面呼召的你就不必做守望者了，你就不必做代祷者了，不全然是这样的。因为呢，有一些守望的工作呢，并不一定需要祷告才去做的。比如说，当你看见弟兄姐妹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要立刻加以劝阻，像是劝人不要抽烟啊，不要赌博啊，不要酗酒啊，不要撒谎啊，要远离恶事啊，不要开快车，甚至于呢环保一点，保特瓶不要乱丢，等等等等，都可以算是不需要祷告就可以做守望的工作了。还有呢，可能在新闻里面你看到一些，你看到了你就可以立刻为他祷告。你知道常常有人说啊，请你为我祷告，人家说好，我为你祷告，然后就忘记了。所以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别人说请你为我祷告的时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好，我为你祷告，然后放下来话筒就祷告，或者是我们现在两个就一起祷告，这样就不会忘了。过去有一个叫 King Davis 的事件，那是发生在肯塔基州这个 Rowan County 的一个法院的这个书记员叫 Clark， 他在2005年的时候呢，因为拒绝为同性恋的这个情侣颁发结婚证书，以至于被告上法院，以至于被告上法院。你有追踪这个新闻吗？你知不知道，在联邦的上诉法院，联邦的上诉法院，在一个星期五，2019年8月23号的星期五，裁定这个 David King Davis 败诉，肯塔基州必须要支付他的这个律师费，还有付钱给那几个控告他们的人，还有整个的法院的费用，一共是22万4000块钱美金。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结果啊。你有捐款吗？你有为这件事情捐款吗？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吗？如果我们不去做，有一天我们可能就要面对自己的孩子走上同性恋这个悲惨的事实，这是一个警告，不是吗？在台湾2018年公投，就是其中的一项就是反对台湾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人家都说：“哎呀，不可能成功的啦！你们这些这个基督教的这些教会这些人太天真了，你怎么可能会到时候需要超过500万票？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呢，当基督徒都觉醒的时候，真的公投成功了。”虽然后来民进党使坏，他们用扭曲的手法，他们说好好好，那婚姻法不要动，我们增订同性恋婚姻的新规定，还是让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这真的很令人气愤的事情。但是呢，这一次公投至少阻止了他们后来还想要提案的 多元婚姻法，至少阻止了他们的下一步。什么是多元婚姻呢？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几个爸爸几个妈妈，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至少这个被阻止了。所以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许多事情上，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旁观者，我们要成为守望者，成为代祷者。在神的眼光中，无论是好人、坏人、义人，都需要有人为他们所要面对的困难、环境、危险，或是个人的生活来做守望。而这一点呢，我盼望弟兄姐妹们都不会缺席，不管你是现在在看直播的还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都不会缺席。阿们阿们、啊、应该是用肯定的口气，阿们、啊、所以那接下来用逻辑来思想，那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守望者？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正确的守望者？在神的眼光中，守望者是被挑选出来的。以西结当然是在他那个时代被挑选出来的。那些在城墙上，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当然也是被祭司他们当中挑选出来的。担任守望职责的人，这样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说第一个，他要能够领受，能够分辨神的信息。守望者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责任，是在警醒、警戒这些罪人里面，要他们脱离恶行，要他们归向神的道路。因此呢，他必须要有正确的信息。但是一个正确的信息不是靠自己的灵感就编造出来了，是要先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圣灵的声音。所以这就表示说，我们必须要跟圣灵有良好亲密的关系，同时要常常读圣经。这样子呢，当神用微小的声音，或者呢，当然有时候也是用雷声那么大，或者是透过时局，或者透过苦难、天灾、瘟疫、战争，或者透过别人的话，甚至于是不信者的话，你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能够领受到，因此，这样子你就成为一个真正第一线的代祷者。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代祷者，但是我只是喜欢做我自己的活动啊，通常呢喜欢说自己的话，通常呢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闲话而已，自己的心不安静下来听神的话，你一定没办法领受到神的信息的。另外呢，这个守望者也要有锐利的眼光，有思考力，能够分辨所看到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就看到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亚撒龙被杀死，那个报信的人跑去向大卫报信的时候，那个就有一个守望的人在那边看，他说哦，有人来报信了。那个大卫就问说是谁，哦，有一个人来报信。然后等一下说又有一个人来报信了，然后说追过第一个人，那个守望的人他就说哦，看他跑的样子我知道他是谁。大卫就说哦，这个人是好人，他一定是来报好消息的。这就是有锐利的眼光还有思考力，这当然是指战场上，其实在其他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有思考力，你能够分辨所看到的信息，那你就一定要熟读圣经，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你才不会解读错误以至于误传。比如说呢，有人告诉你耶稣会在 2028年9月18号那一天回来，那你可不要去相信他，更不要去传他，因为耶稣自己就说过了，只有天父才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他那个时候在地上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我想他现在在天上他是知道的。所以要能够分辨啊。那第二个呢，你要成为守望者呢，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传递神的信息的人。守望者要向人说话，他是不管这个人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他的状况如何，只要是危险来了，就像那个 Mickey Ando 一样，他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就是要把他的信息传出去。或者呢，是像童女的故事里面一样，这些人全都睡着了，仍然要叫醒他们，不管这些人会不会起床的时候呢有起床气，生理的气，同时呢也不管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只要知道是神要你去做的，你就要去做。甚至于呢，是你自己作为警戒的例子的时候，也要毫不犹豫的去做。像是我们读到以西结要侧身而卧390天又40天，哇，多难啊！或者呢，还要用粪便来烤饼来吃。或者对以赛亚说你要裸身而行，对何西阿说你要娶妓女为妻，这些都是令人惊讶觉得不可思议的行为。但是这些被神拣选的守望者，他们都遵命而行。因此如果你知道你是自己被神指定成为守望者的时候，真的要呼求神给你恩典，你的额头需要比火石更硬，比金刚钻还要更硬才行，要不然怎么做得下去啊？好，第三个呢，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要警醒警惕，事事忠心。守望者要记得，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别人的安危全部肩负在你的身上。像 Mickey Ando 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全不考虑到自己的死亡。而且常常守望者他就是站在这个安全跟危险的边界的，常常被派出去远离人群。所以一定要知道，当你面对着危险，你一定要警醒警惕，要事事忠心，绝对不要陷入沉睡。很明显的，一个守望者如果在他执行任务的时候沉睡，是最大最可怕的失职，在战时的时候甚至于被抓到了会被判处死刑的。第四个呢，你要成为一个守望者，你既要不怕孤单，你又要有同伴。我们刚才说了，守望者必须要耐得孤单，因为呢守望的时刻常常可能只有你孤独一人，不会在市场里面，不会，说不定也不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是在山上，可能是在两军交界的地方。而这个守望者呢，通常也是少数。守望的时刻，你可不许看着你的手机啊。如果是两个人呢，也不可以聊天的。当然在很多最危险的地方，他们会放上双哨，就两个人一起守望的，一起站岗的。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要有同伴的。传道书第4章第9到10节说，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同样的，你在做守望的工作的时候，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个人有可能睡着了，跌倒了，但是两个人呢，就可以彼此扶持。好，第五个呢，做一个守望者，你需要不制造也不传狼来了的假消息。有时呢，守望者没有信息，我们常常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不要像那个放羊的孩子，因为呢觉得太寂寞了，觉得太无聊了，或者呢他想要出出风头，就在那边大喊狼来了，狼来了。今天呢，有很多人为了要成为名人，为了要成为网红，就制造出一些惊天动地的谣言，或者甚至于是一些未经深思熟虑的传出一些有的没有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而我们呢，你在看这些消息的时候呢，也千万记得，你只要心里面有怀疑，就不要去传它。不是什么东西看了就一定要传的，甚至于别人也说，哦，你不传的话就是对不起你的朋友什么什么这些，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因为如果呢，有的时候大家对于某种警告听得多了，狼来了，狼来了，就是没有来，到最后就麻木了，这也是另外一种中了仇敌的诡计的。所以讲了这么多，最后的问题就是，你会愿意成为一个称职的守望者吗？你会愿意吗？你会去做吗？当然我们刚才讲，有些人会推脱说，啊，我没有这样的呼召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不是所有的守望工作都需要具备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所有的五项的特质，也不是都需要有呼召才能够做的。有一些像是传福音的工作，劝人家不要犯奸淫，劝人家在婚姻里面不要去乱搞小三小四小王的，劝人家不要赌博，这些是不是人人都该做都可以做的，都可以不必经过你思想就知道这是对的，需要警戒的。当然你去分辨一下也知道说这是对的，一定要做的。所以人人都可以做守望者，问题不是能不能做守望者，而是你肯不肯做一个守望者。只要你肯，你就可以从自己开始，自己的家，自己的小组，教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再发展到为你的工作，甚至于为你的 community， 为政府祷告。我要说，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会去做吗？我在这里留给你去思考，也留给你去回答，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直播的弟兄姐妹们，你自己去思考，你自己去回答。好，今天呢， 我的信息就到这里结束。在接下来呢，我要放一首背景音乐，叫做《我们呼求》，做一个守望者代祷，甚至于常常呢，不只是小声的代祷而已，甚至于是呼求 cry out， 你要到神的面前来，用祷告寻求神，让我们能够转离所有的恶行，让我们就是定义单单的跟随我们的主。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求主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我们要看见复兴。所以当我们在听这一首歌当作背景音乐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守望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心动不如行动，如果现在你都不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来祷告的话，我很怀疑你自己私底下还会有什么时候你会去祷告，除非你现在有重要紧急的事情你可以离开，要不然我真的呼吁你，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好，那个音乐可以放。我们首先来为你自己个人祷告，想想看你有些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读经吗？你祷告吗？你关心别人吗？你爱人吗？你传福音吗？这些如果你都不能够为自己守望，你期待别人为你守望？你戒绝烟吗？戒绝酒吗？你戒绝你的 computer game 吗？你在电脑上看到那些突然跳出的画面，你马上把它删掉不看吗？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怜悯我这个罪人，怜悯我没有好好的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没有无时无刻的做到。主啊，不是别人，是我，我需要你圣灵呢来提醒我，尤其是当我觉得说自己好像还有一点做得还不错的时候，那个骄傲就在我心里面怎么样都甩不掉。主啊，有人说所有的罪都死了，但是那个骄傲还在那里。主啊，真的就是这样，求主你来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让我们守望我们的心胜过一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家庭来做守望的工作。如果我不守望我的配偶，不守望我的子女，我还巴望别人来守望吗？主啊，你把这个家托付给我，托付给弟兄，有些托付给姐妹。主啊，让我们成为家里面第一个跟你对齐的人，让我们成为家里面第一个看你的话语为宝贵的人，第一个常常跟你花时间同在的人。主啊，保守我的配偶不遇见试探，不遇见凶恶，保守我的心怀意念都在他的身上，我的眼目只在他的身上。 主啊，保守我的孩子，当他们到学校去的时候，不受到同学同侪的压力，该做的他们做，现在该戴口罩的时候他们戴口罩，没有人因为同侪的压力怕别人笑就不戴上他的口罩。主啊，保守他们在学校里面交到好朋友的时候，跟着好朋友好好的学习，碰到一些朋友做不正当的事的时候，他们可以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可以跟他们讲说，你们抽大麻是不对的，你们用毒品是不对的，考试作弊是不对的。主啊，让我们的孩子学会保守他们自己的心怀意念，保守他们在学校里面也成为守望者。但是主啊，求主你给他们有灵巧像蛇，不至于在那边遭到霸凌。主啊，给他们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劝诫他的同学们，就好像你要给我们弟兄姐妹们，给我牧师一样，要有这一方面的聪明智慧敏锐力，知道怎么样来劝诫众人，也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他们做代祷的工作。主啊，接下来有位教会里面因为疫情关系在工作上他们需要调整的人，或者是失去工作的人，主啊，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学习新的技能，学习更好的技能，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主啊，有餐馆被砸的，主啊，你让他们快快的修复。主啊，你让他们在做外卖的工作的时候，主，让那些人跟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主啊，让他们在处理这些的时候非常的小心，没有一刻是松懈的。主啊，为那些做服务业的、美容的、修指甲的、美甲的、按摩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主啊，保守他们在接触到别人的时候，你在那里保护他们，在他们接触每一个客人玩的时候，他们都彻彻底底的做好消毒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我们把这些弟兄姐妹们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圣灵也会带领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阿 Q 的精神说，因为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我们就不做任何防备的工作。 No， 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有我们该负的责任，我们做上我们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们在防疫的工作上有疏忽的，主啊，让我们提醒他们，我们做他们的守望者。主啊，我们要为国家来祷告。真的很靠近11月3号的大选，主啊，求主你保守这两党的候选人，让他们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没有人哗众取宠，没有人昧着良心提出不正当、不合圣经的这些政见。主啊，下一任的总统在未来4年可能还会送几位大法官进到法院里面去，会影响美国整个30-40年的这个在属灵、在这个人这一方面的走向。主啊， 带领美国，怜悯美国，是吧？让基督徒都起来去投票，按照你的心意投票。主，我们谢谢你，立王废王都在你的手里，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基督徒该有一份责任该去做的。让我们提醒大家，让我们做守望的工作。所以主啊，我在这边再提醒我的弟兄姐妹们，上网登记参加回转的特会，弟兄们上网登记参加弟兄特会。谢谢主。主啊，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地，设立你的宝座在整个地球上。谢谢你，我们说我们成为你名下的子民。是的，我们要谦卑，不是弱势谦卑，是我要谦卑，我要祷告，我要寻求你的面，我要转离我的恶行。主啊，求你，求你从天上垂听，求你赦免我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国家的罪，医治我的家庭，医治我的工作岗位，医治我的教会，医治我的社区，医治我的城市，医治我的州，医治我的国家，甚至于医治全世界。主啊，我们谢谢你，有这一次的疫情，让全世界好像突然停下来了，好像你在诗篇里面的那个细拉一样，休止，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思考一下，想一想，有什么需要调整。主啊，全世界有许许多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求主你启示，启示给代祷者，启示给守望者。主啊，我相信在9月26号这个回转的聚集，我们一定可以看见那些代祷者的降临，那些守望者的降临，他们会宣告出来你的心意，他们做这个世代现代的守望者。主啊，也帮助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加入这一群，成为现在世界的守望者，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聚会停到这里。